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耶利米书。那么我们从第十二章第五节开始读，然后读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好，我们继续接着读。
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不幸中的高处，耶和华的刀从地这边传到地那边，进行杀灭。凡有血气的都不平安，他们种的是麦子，收的是荆棘，劳劳苦苦却是毫无益处。因耶和华的烈怒，你们必为自己的土地羞愧。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灵就是占据我死百姓以色列所承受的业，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我拔出他们以后，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奔北业，各归故土。
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力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烂骨，拔出而且不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带着束腰，不可放在手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带着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幼发拉底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幼发拉底河边。
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恩典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逃出来，要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蛮横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
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贴紧我，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的名声和颂赞和荣耀，他们却不肯听。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堂都要盛满的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堂都要盛满的酒呢？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民兵大罪。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
耶和华你们的神会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会山上站立之师，当将荣耀归给他，你们的名看光光，他使万民变为死因，为多半。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也必呕吐流泪，因为耶和华的诅咒被抹去。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南方的城都尽都关闭，无人开放，有大群被掳掠，且掳掠进境。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的诅咒 就是你家里的权重如今在哪里。耶和华为你自己所交的朋友有什么教诫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后悔岂不将你抓住，将你那个像你那个妇人吗？你心里说，这一切是为何临到我呢？你的恩慈，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五十人岂能改变贫富呢？暴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隐形善的，必得庇佑。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春风碎皆一样。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你忘记依靠虚假，
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你那些可憎恶的指示，就是在衣上行，把死生做不乱的事不见了。”
好，那我们就来看第十二章，我们上次有读过啊，主要我们复习一下。就是啊，先知在面对百姓一直不肯听话，不仅不肯听话，而且不断的在当中啊，想要让他不要说话，所以这些的逼迫，连他自己家乡啊亚拿图的人也这样子要他的命，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啊，非常的在当中灰心也好，或者是在当中失望也好。所以呢，他就在当中啊，跟神啊、上帝啊说了一段话，因为做工啊实在是没有，不仅没有果效啊，然后还要被人家这样对待，所以神就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怎么跟马赛跑呢？”啊，所以上帝用了一段啊很强烈的话跟他讲。那么呢啊，他今天所面对的难处啊，所要面对的挑战。啊，现在还不是最大的，后面有更严重的，对不对？哦，有更严重的，有更严厉的，哦，就是敌人还没有来之前已经这样，那敌人来的时候，那显然怎样？百姓会更不满，哦，百姓更不满。所以呢，啊，以后连你不仅仅你本地的人，本族的人害你，连你自己家中的人也会这样对你。你的兄弟你的护家都会这样对你，哦，所以就已经先告诉耶利米啊，他的处境的艰难啊。所以接下来就是讲到上帝就从这里讲到他的心何等的啊，就是啊何等的痛。为什么？因为你看他说第七节，这是我的殿宇，我的产业，我亲爱的，你知道吗？在上帝的眼中，他失去的是这些，对不对？哦，对，对，这个耶利米来讲，上帝的意思是说，这些人，你面对的这些百姓，你自己同乡的人，哦，你还不至于称他说什么？你们是我的产业，你们是我心里所亲爱的吧？对不对？哦。那么上帝反而是给这么亲密关系的他所期待的以色列人啊，这样的对他的一个背叛跟气节。所以上帝就说，就告诉他这些，哦，他就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些人，哦，我明明对他们那么好，明明那么样用心的照顾他们兼顾他们，但是他们却这样子对待我，这样对待我。所以就讲到神的烈怒啊，一定会向他们发作，其实是他们自己啊承受他们所行的。好，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那么那些占领他们的人会怎样？那些啊来欺负以色列人会怎样？他说这些人啊，我会把他们拔出来，哦，拔出来，哦，然后我也会，上帝的意思是啊，这些啊，跟随着巴比伦来欺压以色神的百姓的这些的列国的人啊，列国也同样的会遭受到神的烈怒。啊，当这些人也能够也承受到神的烈怒的时候，啊，第十五节，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带回来，使他们各归本业，各归故土。啊，他们若殷勤 啊，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啊，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利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如果不听就会毁灭。好，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见上帝讲的，他会离弃他自己的殿宇，会离弃他自己的产业，会舍弃他自己所亲爱的，会使得整个巴勒斯坦都变成一个近光的高处，全部都变在上帝的列怒当中。然后呢，这些上帝手中的刀用来刑罚自己百姓的这一群外邦人就以色列周边列国的人，那么这一群人上帝也会怎样，也会同样的把他们拔出来，拔出来。但很奇妙的，上帝将来不仅要救以色列人，也要救什么，这批人。所以这就是新约的时候我们讲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上帝说我会再怜悯他们，把这一群原来教导以色列人拜巴利的这一群人，上帝也会怎样，怜悯他们。所以这就是这个后来使徒们在面对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在当中一直在思想的，一直在思想的就是当神重新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读旧约，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场，他们会以为重修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是针对什么，犹太人，对不对？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在使徒们解释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都把它改了都会把它改。我就用一个例子，使徒行传15章第16节，我用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15章16节呢，就是讲到福音传给外邦人然后外邦人没有再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时候所造成的困扰。当时在困扰就是这些外邦人没有受割礼怎么办，要不要守以色列人的律法，照着他们的节期走那么呢大家在那里辩论许久以后，保罗巴拿巴又讲上帝圣灵怎么在外邦人身上施行作为。所以听了这些话，而且福音传给外邦人也是从彼得开始，对不对所以呢，最后雅各就讲了，他说14节，方才14:3节，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就是彼得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15节，众先知的话也以这意思相合。记得众先知也讲到福音要给什么，外邦人。所以他就举了16节经上说的，我此后我回来要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什么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那是如果这段话是引用阿摩斯书9:11-12，如果你去读阿摩斯书9:11-12的话那么呢，你就发现阿摩斯书9:11-12没有外邦人这个词，对不对他所讲的是11节，到那日我必，阿摩斯书这样说，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遗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你看他只有得什么， 啊，这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他说以色列人得到以东所遗剩的，哦，有没有外邦人？没有。所以你如果读的时候会发现说，哎，也很奇特啊，明明没有讲到什么，明明他没有讲到这个以东，对不对？哦，明明没有讲这些，但是怎么会加的这些呢？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哦，就是当我们的观念如果只一直停留在以色列人的观念，我们就会用以色列人的想法。当我们的观念随着圣灵的开启，我们在读旧约的看法会怎样？你们发现不一样，哦，他就会发现原来这些讲的就是给外邦人，给外邦人的。所以连这个耶利米书这里也是讲，当以色列人重新归回本家的时候，那么呢，那些原来引诱以色列人走偏道路的这些外邦人，现在如果他们肯学习照着神的话来学习神的道，指着神的名启示，那么同样的他们也会被建立，对不对？所以雅各跟彼得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圣灵 一直在推动他们，让他们能够从一个上帝心意的立场重新去读那些先知的话。因为先知的话不仅是对当代的人说，也对后代的人说。当代的人犹太人只认为对他们犹太人是有盼望的，是不是？但这当中隐藏一些是给外邦人也有同样的盼望的。那么犹太人在读的时候通常会用自己本位的立场说你们外邦人一定要来信奉我们的犹太教，你们才会怎样，有这个应许，对不对？但是逐渐的使徒行传就改变了这个，原来不是，原来上帝本来的心意就是要不仅要拯救犹太人，也要拯救什么，外邦人。所以使徒保罗他会慢慢的从这当中去告诉犹太人，就是那么使徒们也会一直讲，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些我特别提出来，就是不仅告诉大家这个福音从这个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那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哦，因为我们都会站在自己的本位思考。好，在这里耶利米也是一样，他最大的痛苦，他的痛苦是如果以色列人反对他，当然他很不舒服，对不对？但还不会让他非常灰心，对不对？但是呢，本乡的人陷害他，他就怎样，受不了了。你看到没有？同样的，我们就受不了，对不对？那如果是自己家里的人陷害他呢？那更是怎样？更是没有办法面对，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那个以利亚在逃命的时候就说：“剩下我一个人，有没有？”一个人的意思就是什么？不仅其他的人都没有了，哈，连他认为最亲近、最亲近的人也怎样，也没有帮他。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思想，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远超过我们在心里面所设定的一些无形的隔阂，无形的隔阂。所以他这里就讲，那么呢，第十四节我们回到耶利米书，他说一切的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被拔出本地，也要被拔出本地。恶灵是谁？ 就是十六节，从前他们教我百姓，指的巴利启示，就是以色列周边的国家，以东摩押，北边的亚兰、腓力士，对不对？埃及，这些都是周边的国家。以色列人先前都跟着他们拜偶像，那现在呢？现在上帝就讲这些人，这些人，上帝也会惩罚他们，也使他们将来有一天，他们愿意学习神的道，愿意指着主的名起誓，那么上帝也会怎样拯救他们？所以先知的意思在这边，在这里，这也就是刚才我特别引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那么雅各说众先知也是讲同样的话，就是这样来的。好，那么所以在这里，上帝让耶利米呢的心更宽广一点，你的心要更宽广一点。上帝不是只有救以色列人，对不对？其实他让耶利米也知道，上帝还是要救万国万民，要救列邦，救列邦。也就是说，耶利米不能跟以色列人的思想一样，就是上帝你要把这些外邦人都怎样铲除掉，不是，你要去思想上帝也要救他们。如果你用本位主义思想，你就觉得上帝应该把他们都铲除，但不艰难，上帝也要救他们。好，所以这样子让先知耶利米重新去思考，不是只剩你一个人，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上帝对以利亚也是讲同样的话，不是只剩你一个人，还有7000个你不知道的，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上帝对我如此说，接下来就是5次警告的话，警告的话。第一个是从1到11节，1到11节呢，就是跟他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就麻布做的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好，然后他就去买一个麻布做的袋子，麻布做的袋子，那么束着腰，然后做的不可放在水中，就不要给他沾到水。然后呢，3节，上帝又对他说，你拿这个袋子往伯拉河去，然后呢，到了伯拉河藏在磐石的穴中。那么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走到伯拉河呢，相当久，700-800公里，你知道吗？当时大概要走2-3个月，就是从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一直往北走，经过加利利然后进入今天的叙利亚亚兰，一直走上头到那个边上就北边要右转进入两河流域的地方。那么呢，然后呢他就去了。他过了许久多久他没讲，你看一去2-3个月，回来又怎样2-3个月，对不对？然后又等了一段日子，上帝就跟他说，你再起来去把那个腰带取出来。然后他就去了，又2-3个月。所以你知道经过怎样蛮久的。那么一个麻绳，其实你用麻绳去想，以前的麻绳都没经过处理，对不对？然后麻在土里面会怎样？会烂掉，因为它也会吸收湿气等等，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先知呢这个上帝不让他用想的，你知道吗？这个你用想的就可以啊，对不对？有些时候觉得先知上帝蛮有意思的，照 我的想法了，我不讲了。上帝如果要讲这个道理，其实怎样说一说就好了，不是吗？哦，所以说就好了，因为这是他们日常生活里面会经历到的，对不对？啊，会经历到的。如果你把一条麻绳啊不小心放在田里面，没有带回来，对不对？然后隔了几个月你再去找那个麻绳，很可能就已经怎样，已经断了，对不对？一拉就断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上帝就让他这样前前后后哈啊，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路上，你知道吗？因为去回，对不对？好，所以你想哈啊，这个，如果你从我们现在的人讲究效率来讲，实在是怎样？实在是很没有效率，对不对？真的，如果你真的讲效率，真的很没有效率。那么上帝讲的，从人想的这么样的一个没有效率的事情，到底要讲什么？一个很容易懂的例子，到底要做什么？所以第八节上帝就说了，我要告诉你这个道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哎，照样哦，表示什么？你走了八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就是为了讲这个照样，哦，照这个样。你一个小一个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哦，花了这么大的代价，那么呢讲的要得要讲什么？就是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也就是说，你告诉一个人，告诉上帝的百姓说不要骄傲，这道理容不容易懂？容易懂。可是呢，容不容易让人听进去？很难。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你说道理懂不懂？很容易懂。听得进去吗？听不进去。你跟孩子讲好好念书，成绩会好一点，很容易懂。但是你可以从小学讲到大学，你可以从小学一直讲到大学，这很容易懂。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 大骄傲。这个骄傲是什么？就是百姓是恶名，这些恶名是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的心王梗的心而行。就是一个人自以为是，不听上帝的话，就是要照自己的意思做。所以这件事情呢，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人，就是明明很简单，要听上帝的话，啊，不要照自己的心，对不对？不要玩梗，不要悖逆，要听上帝的话，哦，但呢道理很简单，很容易懂，一听就懂，但是呢教不进来，教不起来，或者学不会，哦，就不肯不可不，简单讲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哦，你要会极大的代价。所以呢恶名，上帝说这恶名，这百姓非常的邪恶，就是不肯听我的话。什么叫不肯听上帝的话？哦，就是我们有一个意识，里面有一个意识跟上帝的意识不一样，我们就是要照着我们的意识，哦，所以然后呢上帝说你们不要随从别神敬拜他们，哦，现在我们基督徒不要说哎，我们没有敬拜偶像的，不是，只要有任何取代神的追求的都变成我们的什么偶像，哦，那么就变成无用。这个袋子本来是有用的，但是最后会无用。好，这是袋子第一个要教我们的啊一个非常要紧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什么？我们顽梗的心啊很难对付， 很难对付，知道吗？你知道，我就想到一个，你知道那个朝圣的路有没有？在西班牙不是有一条朝圣的路，对不对？为什么他们要走那么多天朝圣？他们就是一走思想，一走思想，现在又在当中怎样，让自己的心灵比较净化，是不是？哦，但是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要净化很难，其实要听上帝的话更难。所以上帝让耶利米这样走两三个月去，再走两三个月回来，再走两三个月去，啊，再回来。所以先知啊，自己去经历这个事，就是我们要愿意顺服上帝的话，听从上帝的话。说实在，不要以为道理很简单，肯听实在很难，实在很难。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讲的。第二个要讲的，腰带怎样紧贴人的腰，照样，这是第二个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犹大全家紧贴我，好使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颂赞得荣耀。所以第二个讲到他们啊，像这个袋子一方面变为无用，但上帝的期待是他们是有用的。第二个，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要紧贴着的关系，紧贴的关系，也就是上帝不会放弃他们，不会。虽然他们是那么难啊，听上帝的话，那么样抵挡上帝的，对不对？但另外一个用这个腰带来表明说，上帝说我就是不会放弃他们，不会放弃他们。那么我这样子他们还是不会听，不肯听的。所以这就是耶稣讲对以色列百姓讲，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也会讲这个话。所以今天一到十一节这个我们不能读太快，你要去想那个处境，让先知去体会，就是我要上帝要你讲的话道理，这些都很简单很容易懂，但是他们要听是很难的。所以你要去经历那个道理是很难的，你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你证实的对这个腰带这样子会坏掉是无用，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上帝要先知做的事，先知做的事。所以这就告诉先知一个很要紧的事。许多时候我们耶利米先知会一直在思想，我这样说他们也不听，我再说也不听，再来也不听，也还是不听，最终结局还是什么？不听，对不对？那我干脆怎样省事一点但是不是，他说还是要做，因为上帝还是要借着这些经历人让人去经历到上帝对人那一个不放弃的慈爱。其实这个也给我们做一个思想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跟我们的孩子们我们面对一些艰难挑战，那么反复的简单讲甚至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要怎样？不要失望，知道吧？不要失望，了解吗？这个道理不是不懂，是那个心很难对付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定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道理一定要是这个道理，一定不是人智慧的道理。好，所以耶利米就是走这个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 所以啊，单单这个袋子呢，耶利米我看就花了不止一年的时间。十二节，第二个是十二到十四节，所以呢，啊，你要对他们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每一个坛，啊，坛就是那个当时的一个啊陶器啊，起来装酒的，啊，装酒的，都要注满了酒。他们会对你说，啊，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个陶器就是用来装满酒的啊。然后呢，啊，你就对他们讲，啊，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就啊酩酊大醉。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啊，第二个就讲到，啊，他们都知道用途，他们都知道用途，啊，就是这个，啊，这个酒，这个陶器酒坛子就是来装酒，对不对？啊，陶器就是来装酒，但是呢，要问的不是陶器装酒。而是这个酒如果反过来装到肚子里面会怎样？陶器装酒没错，对不对？但如果肚子里面装这些酒会怎样？那么呢，就变成什么？如果人的肚子里面肚子装了酒，那么你就知道他就醉了，是不是？就醉了。对，意思就是表示什么？人就不由自主，人就失去自制，人就被那个罪所抓住了。所以意思用这个来形容，啊，形容人，啊，被啊陷入到那一个不由自主当中，并且是沉溺在其间，也就是人沉溺在其间不由自主，啊，不由自主。所以就在新约也是一种享乐，所以这里就讲人沉溺，哦，沉溺其间，那么呢，那么已经失去了什么？失去了自主了。所以一个酒醉的人，他就失去控制力，失去判断力，对不对？哦，所以上帝就说他们变成这个样子，我就不怜可怜他们，不顾惜他们，不怜悯他们，以致他们灭绝。也就是一个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在那个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了，沉溺在其间，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处境当中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怕啊孩子玩手机会上瘾？其实就跟这个一样，沉溺在其间，知不知道道理？知道，但出不来，出不来。好，所以这是第二个讲的。第一个讲的道理很简单，但是人学不会。第二个讲的道理很简单，但人出不来，对不对？人就被他抓住了，被他抓得紧紧的，出不来。这是第二个讲。第三个，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所以同样在讲骄傲这件事，同样在讲骄傲这件事。骄傲使人自高自大，跟喝醉酒一样。所以骄傲如同醉酒。所以这是一个可以思想的，一个人骄傲讲的话，哦，他好像，哎，人都知道不应该骄傲，对不对？可是你在那个情境就怎样，就骄傲，就讲出骄傲的话，其实就跟醉酒一样，就跟醉酒一样。所以第十五节， 到十七节讲，你们要侧耳而听，就用心听，用心听，不要骄傲，因为骄傲像醉酒一样。哦，你被他，你把那个本来酒应该放在坛子里，结果你把它装到肚子里，那么你看那个结果会怎样？你就被他抓住了，你不由自主，啊，你就失去了原来有的智慧。好，耶和华神，第十六节，使黑暗，好，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中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印，成为幽暗。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还是讲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的。所以这一段话是先知讲的，先知跟他们说什么？你们不要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先知就说了，先知在这里就跟犹太人讲怎样，就讲，讲了前面两个，就讲你们不要骄傲，你不听上帝的话就是骄傲。所以当这些灾难还没来，灾祸还没来之前，你们呢，荣耀还没有失去之前，光明还没有失去之前，你们就要怎样，就要悔改。如果你们继续骄傲，那耶利米说，我只能在暗地哭泣，我的眼必痛哭流泪，因为你们将来都会被掳去。所以先知很辛苦，很辛苦，其实讲这些做这些就是要让百姓知道他的用心。这道理很简单，但是你们就不能够怎样听，对不对？所以他付了这么大代价然后这样做，其实他的用意就希望百姓怎样，真的肯听，真的肯听。好了，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先知的心，先知的心，就他体会神的心。好，十八节，你要对君王跟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你们的头巾，因为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且掳掠尽尽。那么十八十九呢，这里讲到王跟他的母亲，所以如果从圣经里面去看，应该是指耶雅金王，耶雅金王，耶雅金王，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二十四章，第八节。那么这个第八节说，耶雅金登基的时候年十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他母亲名叫尼布斯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亚拿兰的女儿，但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所以巴比伦来就把他们围困。十二节，耶雅金他的母亲然后一切的都出去投降，然后这时候就被拿住了。然后呢，十三节，把殿王宫的宝物都被挪走了，都被拿去。十四节，把里面有本事的连木匠铁匠都掳去了，剩下的都是没有穷没钱的，还一般的平民老百姓，重要的是也没有什么技能，知道吗？然后耶雅金还特别讲太后都被掳到哪里去，巴比伦去。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耶利米一直讲要他们一开始赶快自卑，对不对？可是呢也不听话，所以没有多久，其实才做完多久，一个月，好，一个月，然后他们就 啊，就全部就华冠就脱落了，因为被掳到哪里去？巴比伦去了。哦，那么南方的城关闭，哦，无人开放，前进被掳掠进境，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的，哦，连圣殿里面的王宫里面的宝物都被掳走，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些勇士们，有工匠、铁匠，啊，木匠、铁匠，当时是都是有一些特殊技能的。所以你想想，一个社会里面，在当代，你把那些有技能的都怎样带走，所以剩下老百姓就怎样，只能做一些最简单的。好，所以这是第四个。就是后来就看到，其实上帝很快就让他们去经历。但是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他们有悔改吗？还没，还是没悔改，知道吗？哦，你知道吗？还是不悔改哦，因为这个还不是最后一个王，对不对？因为最后一个王是谁？西底家。西底家很容易记，因为闽南语很好记。好，然后二十节开始呢，就讲，你们要举目观看，就是你不要，你看眼前的是这样，但是你再往更远一点的去看，北方来，哦，那么呢，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在哪里？耶和华立你自己，哦，所交的朋友为首辖制你，你还有什么话说？痛苦把你抓住，让你像惨难的妇人，哦，就是你原来想尽办法要结交的那些邻国的，哦，最后这些人会不会帮你？不会，反而他们来怎样辖制你，把你当成奴隶，哦，那你被一切的痛苦抓住了，那你要说什么？你的痛苦像一个要生产的妇人一样，意思就是逃脱不可。圣经每次用惨难的妇人，一直讲的就这个痛苦非常的大，一个是逃脱不了。好，那二十二节，你心里就会问了，为什么这些苦难临到我，这些灾难临到我？那么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哦，是因你的罪孽甚多。衣襟揭起，脚跟受伤，这两个就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话说，你遭受的侵犯，遭受的凌辱，哦，你们说讲为什么我们遭受侵犯，为什么我们遭受凌辱，哦，为什么会这样，哦，当你这样想的时候，那么啊，上帝就讲了，因为你的罪孽甚多，哦，罪孽甚多，哦，然后二十三节，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好，又回到第一开始讲的，哦，其实人里面的罪的本性是怎样，除不掉的。人里面罪的本性就是不肯顺服神的话，不肯听从神的话，那个罪的本性，哦，就人的罪的本性呢是除不掉的，就跟豹会有斑点一样，就跟黑人的皮肤是什么黑的一样，你除不掉，哦，如果可以，那你们就可以改，因为这是根深蒂固，所以神就说，我必用旷野的风，哦，很热的风，哦，把他们吹像吹碎秸一样，所以旷野的热风吹碎秸，碎秸一吹就跑了，所以耶和华说，这是你们所当得的，我所量给你们的份，哦，那么啊，因为你们忘记我，倚靠虚假，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你那些可憎恶之事，就是田野山上所行的淫乱的事， 啊，神都看见了。所以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要到几时呢？好，所以最后就是神的话也是先知内心的煎熬。好，就是北方来的啊，从啊敌人一定会来，先前你们结交想帮助你们的邻国一定不会帮助你们，还会趁机掳掠你们。好，原因就是一个，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不听上帝的话。那听上帝的话几乎是愿意讲，其实是不可能的，就跟黑人的皮肤是黑的，豹身上有斑点除不掉的，是除不掉的。所以上帝一定会让他的审判像热风吹碎街一样，所以说这是你们所当得的，我量给你们的份，就是啊，一定要这样遭受到啊神的惩罚，神的报应啊，一定会让他们失去尊贵，被凌辱，失去尊荣啊，一定使他们啊过去所行的一切得罪神的事都被揭发出来啊。所以先知最后就讲，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要到几时呢？所以先知心中就是很煎熬啊。好，所以十三章呢啊，我们很快的把它放在心上啊，这也是帮助我们啊，信心的路是一条忍耐的路啊，忍耐的路啊，道理很简单，但是呢学不会啊。为什么？因为人罪的本性啊，就是不肯听上帝的话啊。先知付这么大的代价，用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付极大的代价。那么这些代价付的结果，就是要让人知道，人就是罪人啊，人就是罪人。人的一个罪人的本相就是，我会改。我现在是一定可以做好，但是呢最终还是什么，还是老样子。那么这就是人的枉梗的心，其实就是一个在上帝面前的骄傲，在上帝面前的骄傲。人知不知道道理简单？知道。人知不知道应该怎样？知道。坛用来装酒，但酒装到肚子，人就被绑住了。人都知道，人都知道。然后上帝会管教，那管教呢没有用，失去一切尊荣的哦，巴比伦的军队一走开，人就怎样，又恢复老样子哦。所以我刚才讲的，耶雅金不是最后一个王哦，耶雅金不是最后一个哦。耶雅金王的是走掉以后，巴比伦就立耶雅金的啊这一个啊，叔叔西底家，西底家才是什么？最后一个。好，这就是十三章，这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警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知道神的道，好就好了，也不要以为我们靠自己的本事可以行出来，也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听上帝的话。记得，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只有仰望耶稣，只有依靠基督，所以只有走十字架的路，因为那个就要对付我们这个不听话的肉体，不听话的肉体。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唯有基督来才能够真正除掉，才能够对付人的罪。所以啊，仍然是需要管教，仍然是需要做这一切，但是记得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上头，知道吧？好、哦、啊，不要，我这样了解的哈、哦，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说我这样管教你，你就会怎样？好、哦，不是，你只有不断的为他什么？你管教、祷告、祷告、祷告。除了人的心啊回转， 啊，去宣告那一个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基督。好，这是十三章。所以我们读先知书就是一个提醒我们啊，这也是我们要走的路，因为我们在这世上也是先知啊，也是先知，面对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人，我们也是，所以我们也自己要去经历这个话，所以我们啊自己去经历它，去体会它，去面对那个征战的一些内在的苦楚啊。好，那我们来读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啊。那么我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五章啊，第九节就是一个诗歌体的形式啊，诗歌体的形式。所以我们就先读第一节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啊，来先读到第啊，我们先读到第十八节。好。
城门摔坏，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气饼，蒙羞惭愧抱头而回，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常。
野驴站在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无常也不知名。耶和华，您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您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违背得罪了你，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忘形，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信心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
耶和华又对我说，你要为这百姓祈祷求他说，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又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除他们。我就说，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看见刀剑，你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成就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是虚假的意象和假的，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听到托我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就是这个十四章的第一节要到十五章的第九节，好，才告一个段落，好，才告一个段落。那这一段话呢，啊，继续的讲先知的心，啊，记得这些话都是啊，希望我们去体会它，啊，一方面 啊，我们体会啊啊这个我们在地上做先知的艰难。也体会我们顺服神话语的啊那样的，这为什么要一定要用心的去啊用信心去依靠耶稣啊依靠我们的主啊，所以现这段话都是一个上帝的话跟先知的代求啊。那么一开始神论到干旱的话临到耶利米啊，那么啊耶利米啊就是上帝说这个干旱临到。这干旱临到，那么这干旱会到非常大的一个情境处境，就是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哦，他有一点哀歌的形式去写，哦，就是用一个方式，哦，因为哀歌通常是一个处境当中的一个感受线，哦，就是说整个国家都陷入悲哀，哦，整个城门就是公共场合啊，本来在当中做生意、做买卖、做交易，对不对？哦，啊，在当中做很多这些啊事情的地方啊，都关门了。哦，也就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啊全国都陷入的困境，对不对？啊，所有的商店都怎样？都关门了，哦，东西都买不到了，哦。那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披上黑衣坐在地上，就是代表家中都有什么死亡的困境，对不对？哦，所以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就是这些话啊，他们的啊所有的哀哭的声音啊，你到处都听得见。那么呢，啊贵胄啊这些有钱人啊这些尊贵的人，打发家童打水，到水池没有水啊，他们就很惭愧的回去了，就是。啊，没有办法，找不到水，耕地的也惭愧了，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地都干裂了，啊，所以你耕地也没办法耕，啊，然后你种的也没了，啊，母鹿也没有办法，没有草了，所以他连自己都顾不照，当然也连小鹿也没办法顾，野驴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像野狗，啊，因为没有草，他的眼目失明。所以这是一个像诗歌的体，知道吧？哈啊，它不是纯粹的那个，好像叙述性的，就是一个诗歌体，去形容那个干旱所造成的那个艰难。所以先知就祷告了：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见证告我们，啊，还求你为你民的缘故行事。好，所以先知就怎样，就祷告。面对这么大的干旱，哦，一点盼望都没有，先知就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哦，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哦，就是不要看我们，因为我们是多次被盗得罪你，哦啊，看我们，我们实在啊一无所取，哦啊，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哎，他说上帝啊，啊，虽然我们的罪孽一直在告我们，但是你还是为你民的缘故，对不对？啊，你还是怎样？你就是在患难中救我们的主啊，所以你要怎样？啊，你不要像聚居的，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就是你不要在这里像过路的人一样，对不对？你要停下脚步来看我们的惨状，啊，然后第九节，你怎么像受惊的人一样？不能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哦，就是说上帝你不要被这些情况吓到，对不对？哦，你要留下来救我们，哦，你不要像那些啊，像那个啊没有办法救人的勇士，哦，其实先知在这里，你知道你不要说哦，先知怎么胆子这么大，哦，其实这个就是诗歌体，诗歌体就是说把那个心境讲出来，知道吧？就上帝啊，你应该救我们，我们是属你的百姓，你不要看我们，看我们实在一无所取，你就为你的名来怎样来救我们，对不对？那你一直都是救我们的话，所以你要救我们，哦，那我们是谁，哦，我们就是你名下的人啊，所以你不要离开我们，哦，所以先知实在没办法了，对不对？哦，所以直接跟上帝说，你还是为了你的名声怎样救我们，那上帝就回答了， 第十节到十二节，上帝就回答啊，这百姓喜爱妄行，妄行就是不专一听从神啊。原文做漂流，漂流就是到处逛，到处飘荡，一下走这边，一下走那边，不专一的跟从神，不禁止脚步。禁止脚步就是说不禁止自己内心里面的私欲，所以神不悦纳他们。我现在纪念他们的罪，追讨他们的罪，神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求好处，他们禁食我不听，他们献燔祭素祭我也不要，我就是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这个先知跟神的对话蛮有意思的，先知就在那边苦苦哀求，上帝就是怎样我不要听，我就没有办法听，也是这样。然后十三节，如果先知要怎么办，上帝不听你要找理由啊，你前面用的理由上帝不要啊。所以十三节他说哈，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给你们长久的平安。哎，他找的理由是什么？百姓都是怎样无辜的，都是那些怎样假先知怎样骗他们，你知道吗？我们人常常是怎样，我儿子本来很好，都是被怎样被带坏的，有没有？我们人实在你在找不到原因啊，所以只能说他是被怎样被带坏的，你看到没有啊？耶利米也是这样，百姓都是被骗的啦，他们本性还不坏啦。先知蛮有意思的，他跟上帝祷告蛮真实的，耶和华就说了，那些先知是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没有打发他们，没有混入他们，没有对他们说话，所以他们说的是虚假的意象，是虚假的，是靠人自己以为的占卜，是虚无的，是本心的诡诈。所以耶和华说，这些假先知我没有打发他们，所以他们也会被刀剑饥荒灭绝，听他们的也会被灭绝。那么呢，耶利米怎么办？耶利米就说，因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所以先知在那里 痛哭、一直求，就是说他只能在哀愁当中、然后呢、因为他已经看见外面的田野的被刀杀，城内的在饥荒患病的，这些人啊，像以那些做带领的先知祭司在那里跑来跑去，毫无知识，就是不知道怎样才好。这个事情都在之后西底家的时候，巴比伦围困的时候发生，田野的都被杀，躲入耶路撒冷的没食物吃，最后一子而死。我们先看十四章的这前半，下次我们继续讲。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上帝也要在这当中建立耶利米，知道吧？那让我们去体会耶利米的用心。就是从理性上讲，这群百姓实在是你没有理由来为他们说话，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样替他们祷告，怎么样替他们祷告？那上帝的干旱临到这么严重，所以先知只能怎样求上帝为他民的缘故，为他民的缘故，然后他还想把上帝激一激，看上帝会不会施点好处，那上帝不肯。然后他就想一想，还有个理由，百姓呢都是被骗的， 对不对？好，百姓都是被骗的啦，百姓是无辜被骗的。其实这些都是人常用的话，当一个人做错事的被人家揭发出来，他会怎样？他会找理由，他会找理由。其中一样就是什么？我是被骗的啊，我是怎样，对不对？所以这些对话都是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征战，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光明，更加的光明。如果我们不去面对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在许多的啊这个黑暗里，黑暗里。但另外一面也让我们看到先知的用心，先知的用心，他不是讲这些话的时候就一副这个是啊这些百姓啊遭受上帝的审判，如果是我们，我们会觉得活该。一而讲，再而讲，然后我们到最后会觉得说什么？你自作自受，对不对？我们通常到最后我们会说，你自作自受，你活该，我实在没办法。这是我们最后很无奈的一个方式，对不对？但先知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体会到上帝有一个不放弃的心。记得哦，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先知要体会，先知要体会上帝不放弃的心，就是我们信心就是有一个你体会神不放弃的心，知道吗？即便从人来看已经毫无任何的可能了，但是要记得啊，神不放弃，神不放弃的心仍然在那里，神不放弃的心仍然在那里。所以先知就要用这个上帝你仍然不放弃的心，我来跟你求，来跟你求。这也是我们面对啊在牧养上一个要紧，因为我们人啊很有限，我们很有限，我们会失望，但是记得啊，保罗讲打倒了却不至于灭亡，对不对？我们不会失望，我们会一开始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啊怎样怎样，那绝不绝望，仍然存一个什么盼望在那里，仍然存盼望在那里。所以这些都是非常要紧的属灵的路里面要紧的坚持，这样了解吗？记得哦，就是你从人物论看你花多少的努力付出啊，用心代价等等，哦，但是仍然学先知这样，哦，仍然能存一个盼望，原因就是因为神不放弃，他知道神不放弃，他知道神不放弃，所以他仍然抓住那一个上帝不放弃的先继续什么祷告。好，有没有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耶利米书上面继续的思想，也从先知跟你的对话中做思想。许多的时候啊，我们实在啊有同样的困境，同样的难处啊，许多时候我们说起道理来是很容易的，也是很清楚的，也是很明白的，可是要能够真正的深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那一个生命的实在，那是何等的艰难。主啊，若不是你圣灵动工，若不是你圣灵亲自的引导跟带领，我们根本进不到真理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体会与得着，都是你怜悯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总有这样的信心，相信你就是那一位啊，对我们丝毫不放弃的主，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何样的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你。爱我们的主啊，我们不仅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你，我们也同样的把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家人交托给你，让我们都能够一起在你眼前蒙恩，一起在当中坚持依靠你，信靠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